达金说三个礼拜应该有改变，其实我们是巴不得，我们天天都在改变哈。所以非常希望弟兄姊妹，虽然我们每个主日都在聚会，但是希望每一次聚完会，我们都应该跟聚会前要有不一样。啊，没有人怎么来怎么回去的，好不好？啊，我们都渴望被改变。啊，昨天啊，有一些弟兄姊妹很多年没见了。啊，这个安慰我们说我们没改变，其实他不知道他在骂我，对不对？啊，因为我说过，如果没改变，是耶和华差他来骂我们的。啊，基督徒应该改变，甚至保罗说要凡事长进啊。所以我想，昨天我们教会又办了一个婚事，那我特别请办公室统计了一下哈，从我们2020年3月17号疫情开始以来到现在。你们猜我们教会有多少对人结婚？啊，那个雨洁跟 Esther 有没有来？你们知不知道你们是第几对？站起来，我们恭喜恭喜你们！你们是第14对哈，这2年多来28个月里面，你们是第14对。那昨天 Jeff 告诉我说还有5对 on the way，今年可能还有5对，所以你看我们大概不到2个月就有一对结婚哈，而且更感谢主的就是大部分都是自己单身团契里面成对的，这是从前很少有的哈，不光结婚的频率没有这么高，连自己内部结婚的比率也没这么高。那这次居然疫情带来了一个好的副作用，就是，自家人结婚的还不少啊。那么，我常那次跟于师母开玩笑说，这个蓦然回首哈，这个众里寻他千百度，没有想到这个人就在单身团契里面哈，所以加油，那我们也感谢主。但是我也希望这个教会吸引别人的，不是因为在这里可以找到伴哈，而是主的同在在这里，在这里有一般人爱主，让我们放心的嫁给他，放心的娶他哈。那我想，其实在这2年多里面，也有，哎，正好都是14个，也有14个 baby 诞生啊，而且也是有好几个 on the way，年底以前要出来。啊，好不好？我刚才讲到的这14对，或是这14个当爹当妈的，可不可以站起来？我们恭喜你们！不要不好意思站哈。哎，乔治怎么没站起来？你们也是这2年多结婚的？还有没有？对嘛？怎么都不站呢？好，请坐。我就没有请那个爷爷奶奶站起来了哈，叫爸爸妈妈就够了。呀，我想我们是不管我们个人属灵得胜的经历，或是蒙福的经历啊，我们一面感谢神，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所有的恩典不是为着我们而已啊，神给的恩典都是要让我们服侍到神的家、神的国。所以当我建立家庭的时候，我们是要建立一个以神为中心、属神的家。一个侍奉神的家，同样的，我们生了孩子啊，孩子也是我们要为神来养育这个孩子，神托给我们的。所以，我想我们都跟别人不一样啊。啊，希望我们在主的恩典中能够继续往前。那3个礼拜以前呢，达军说刚才带我们唱《荣上加荣》，大家记不记得那次我讲什么？啊，我们最近《使徒行传》正好进到第9章到12章哈，在这里提了两个很重要的人物。那么这两个人呢，我们都看见神在他们身上啊有非常奇妙的工作。所以我定的题目叫做《神的杰作1跟2》。第一个是讲到全然被主翻转的保罗，那另外一个是今天要讲的，就是经历主不住改变的彼得。那请大家注意哈。我们一方面在读他们两个人的历史，跟神在他们身上工作的原则，但是另外一方面，虽然工作的方式，神工作的方式不一样，但是神所有工作的法则目的是一样的，都是要叫我们成为神手中的杰作，而为着神的国 带来改变，带来祝福。所以他们两个人的经历都不全然只是他们两个人的经历，你看见神得到了这两个人，整个福音，整个神的国受到了这么大的影响。彼得是犹太教的背景，希伯来的背景，神改变了彼得，你发现他产生的影响力有多大。神改变了保罗，这个人一直逼迫基督徒，残害基督徒的人，当神得着他的时候，他就给整个神的国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影响力，他把福音传到外面去了。所以我们个人属灵的经历，我都希望我们能够非常非常的珍惜，而且不是只是为着自己，一定要有国度的胸怀，一定要有神家这个兴王的使命在我们身上，我们好好的追求哈。那所以我们前一阵子看到的保罗，说到这一个人，他的前半生如果不是神怜悯他，他根本就是整个人生是浪费的。虽然在犹太人中间他是佼佼者，他是了不起的，他有非常好的前途，但是这个人这一生如果不是大马色的路上主耶稣向他显现，他的这一生就完了，完全没有价值。但是我们说在大马色的路上主遇见他的时候保罗这一生就断送在耶稣基督的显现上他从人来看美好的前途断送了，但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神从一个罪魁的身上把他变成了神家的战车马兵变成了一个对整个神国度到今天都还在影响我们的人，对不对？今天新约这么多的书信，个个都宝贵，但是十三卷书信是保罗写的。今天的教会多少的真理，多少神学多少这个救恩的这个教导，都是从保罗来的。神得到一个人，影响了整个国，影响了世世代代他的儿女们。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小看自己我们都算不了什么，我们都是罪魁，我们都是无用的人，但是神的工作我们不能忽略。所以我们不光看到了一个保罗被神全然流转从处处逼迫神家威胁神家的一个人，变成了一个给神家带来这么大祝福的人。同样的，今天我们要看另外一个人，就是彼得。那彼得的背景故事我们都很熟哈，所以今天我讲的时候有很多经文我必须缩减了，因为纸张有限哈，但是我相信我们都很熟悉他。彼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平凡的人，他在加利利打鱼为生我们还去看过彼得的故乡，有人说他就是住这，非常贫穷，非常普遍，甚至他可能没受过什么教育。但是这样子的一个人被神得着的时候，他一样成为神手中的杰作。那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对你目前的生活，对你的人生满不满意？在我整个回头看我过去的路上，有好几次我非常厌恶我自己，哎呀，我是觉得拿自己没办法，想改改不了，或是我觉得人生好像一下子缺少了一个中心，那种价值感，那种真实的感觉掉了，我到底在干什么？一天又一天就这样子忙吗？早上起来忙到晚上，倒在床上睡觉，早上起来又忙到晚上。我说像那个打空转的车轮这个你送车去换机油，他把你举起来，如果你这个车发动引擎的话，轮子是在转，但是它 going nowhere。 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打空转的轮子，它不落地，它不实在，它在神的面前没有真实的往前。所以有的时候你们就有这种说不出来的虚空，没有那种成长带来的喜乐。所以今天当我们要讲彼得的时候我定的题目叫做这个不住被神改变的彼得，我就巴不得我们没有一个人停止成长。韩军石牧师达拉斯神学院非常有名的，在这个基督教教育里面，我建议过大家读他的书《改变生命的教学》这个 Howard Hendricks他就讲到，你什么时候停止成长，你就应该停止教学，没有资格再当老师，因为你停止了成长。同样的，今天教会的领袖，服侍主的人停止成长，你根本就没有资格当领袖，需要成长。那原谅我进一步的来说，所有神的儿女们都不能停止成长。什么时候停止成长，就进入停顿， 就进入退步，最后进入死亡，你就发现你整个属灵的情形是在一种枯干死亡的情形底下。植物学家告诉我们，一棵树能不能经得起风浪，在于它的根深不深；一棵树健不健康，在于这棵树根的末梢有没有持续的发出新芽，因为这棵树的养分都是借着树的根的末梢，最不被人注意的、最细小的、最新长出来的新芽，在这里吸收地里面的水分跟养分。所以你可能信主很多年，可能人生经过了一些风浪，可能让你这棵树长得高大结实，但是如果我什么时候停止了，我继续有新芽的发生，借着新芽继续成长、继续吸收，我这棵树是不健康的。这也是为什么你会看到有的时候风暴来了，明明这棵树原来好好的，为什么倒了才发现底下的根已经枯死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让我们持续成长，要不甘心停止成长。所以今天讲到彼得不住被神改变啊，前一阵子我们renew the vow 哈，更新誓约。我记得那天在我们所有的交通里面啊，有一句话我们大家都受到很大的提醒，就是改变带来医治。改变带来医治，很多夫妻之间出了问题，或是曾经有矛盾、有伤害。你光认错没有用，你光后悔没有用，改变才能带来真正的医治。改变让我们成长，改变带来突破，而且真实的改变一定带来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的踏实的感觉、喜乐的感觉，因为神的喜乐在我们身上。所以如果你已经当基督徒当久了，已经变得干了、枯了、无味了、缺少喜乐了、缺少力量了，我们都需要停下来，任何时候都需要停一停，看看我是不是跟神之间那个关系是新鲜的，我对属灵生命的成长是不是实在的。我们都巴不得改变给我们带来医治，改变给我们带来成长，改变给我们带来突破，改变给我们带来祝福。这是我今天早上信息非常需要来看的。我们不光是从彼得身上看见这样子的一个人怎样被神改变，同样的，我也希望这个改变我们都可以发生在你我的身上。同样的，从保罗跟彼得的改变，看见他们的改变绝对不只有在个人的层面，乃是跟整个神的国息息相关的。你我都是的，真的。好，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今天这样的信息啊。我们读一下今天背诵的经文好不好？彼得后书一章三到四节啊。我在挑今天背诵经文的时候费煞脑筋，彼得讲了太多太好的话，你能不能相信一个渔夫啊，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写得出这么多的话，是再伟大的神学家写不出来的，再好的文学家写不出来的。为什么？因为作者是神，是圣灵，透过了一个他得着的器皿，神可以把他的心意借着这样子的一个人写出来。那同样的，我也觉得彼得写出这样子的话，不光是从圣灵的启示跟感动来的，也是他个人整个一生的经历来的。他是他有感而发，发自他的内心写出的这些话。同样的，第三，这一段话我也决定相信是彼得为了鼓励神的儿女们，为了提醒神的儿女们啊，一起好好的在生命成长的事上不要松懈，不要停顿，不要打烊啊。我们来读好不好啊？你要愿意的话回家整段读，那这段圣经其实很宝贵的。好，神的神能已将我们一起来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啊！你们不觉得写得太棒了吗？啊，短短的两节圣经，把神在我们身上工作这么荣耀的工作、这么伟大的工作写得清清楚楚的。 他是用他的儿子，他的荣耀美德、啊、基督的美丽，基督生命，基督的自己，基督的生命的美丽来吸引我们，不光吸引我们，让我们愿意、需要耶稣，快跑跟随耶稣，而且他说他是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什么叫做招？招会让你出来带着力量的，他不是只是勉强的。那个蒙招的人在他身上有一个特点，就是他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的使命感跟动力，因为他是蒙招的，他知道他不一样。所以神用他儿子的荣耀美德在这里吸引我们，在这里招我们，叫我们既然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换句话说，我们整个的人生是一个交换生命的人生，这是穆安德烈身上的特点，叫做交换的生命。我拿我这个残缺不全、软弱败坏污秽的生命，居然去交换圣洁荣耀神儿子的生命，你说地上有哪一个交易比得上这个？你花几万块买个车子，你花几十万块、几百万买个房子，都比不上我居然可以换神儿子的生命。我放下我的败坏，放下我的旧造，而接受新造，接受基督，让基督来替代我，这是一个太伟大的事情。所以保罗说，不是彼得说，他把那个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圣经上的应许太多了，对不对？我们可以得平安，可以有喜乐，并可以得医治，祷告可以得答应，有这么多的应许。但是彼得特别强调这个叫做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千万不要忽略了，千万不要忽略这件事情。而仇敌也一直要破坏我们，让我们忽略这件事情。你看我们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一天有发生多少件事情？有人说光我们一天里面的思想就好几千个， 我几年前读过，我忘记了，七八千个思想从你的脑中经过，有多少的思想跟神发生关系？有多少的思想跟这个伟大的生命发生关系？你就晓得仇敌根本不希望我们注意这件事情。所以你发现很多人信主了几十年了还是那个样子。 Nancy Lambert 弟兄说，有人被挡下来，我上次讲耶利哥的时候讲的，有的人被挡下来一挡就是几个月，有的人一挡就几年几十年，有的人一辈子被挡。我读小学的时候，带领我的哥哥，有一位就是被挡，挡到现在还没回来，我想到都很难过。那么爱主的一个属灵的哥哥，就为了追求世界上的东西被挡下来，要不甘心被挡，也要小心自己被挡。我说过，疫情已经发生了两年多了，如果这两年多要你回头看看自己最大的改变在哪里，如果你讲不出来的话，弟兄姊妹啊，要不甘心啊！如果连这么大的问题我都不肯改变，要有什么样子的难处我才会改变？诗篇三十二篇说到神百姓三种受领导的情形，一种最好的就是用眼睛就可以引导，对不对？啊，我爸爸小的时候瞪我们一眼，我们什么话都不敢讲，他根本不要骂我们。另外一种是神用他的话来引导我们。而最糟的一种是要用嚼环配头勒住他，不然他就不顺服，这叫做无知的罗马。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需要神用嚼环配头。如果连疫情这么长的疫情，这么严重的疫情都改不了，你看今天报纸又说这个猴痘很可能不久以后又会成为新的 pandemic。现在世卫组织已经发布，这个人已经 这件事情已经是一个严重的事件了，已经发出警告，因为65个国家发现病例，它正在快速的蔓延。虽然它什么人会感染，该怎么治疗，还有很多东西都是未定的，但是专家预计不久的将来它会成为下一波的 pandemic， 已经在进行。弟兄姊妹，难道我们需要神一直下重药下重药，要打到最后嚼环配头满脸是血我才顺服吗？我一脚踢刺踢到最后受不了了我才顺服吗？所以神对保罗说，你一脚踢刺是难的，你继续踢嘛。 对不对？弟兄姊妹啊，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啊，就算还做不到用神用眼睛就可以引导我们，至少让神的话来引导我们啊。听见神的话我就愿意顺服，听见神的话我就渴慕啊，来得着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盼望有的哈。那么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基督是用他的生命，荣美的生命，用他的自己荣耀和美德来招我们，让我们得到这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既然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让我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这是彼得这一生的写照。你就发现彼得这个人身上毛病一大堆，对不对？你们喜不喜欢彼得？我很喜欢彼得，不是因为他有点像我们山东老乡哈，而是他这个人至少很真实，很直接啊。但是他最大的毛病就是他的话，他的反应超过了他的思想，啊，常常不想就讲话，对不对？所以他很多地方闯祸，啊，被耶稣骂撒旦退我后面去啊！别人来问说你的夫子要不要纳税，他马上就说该纳，啊，又被耶稣教训，对不对？啊，一看到变化山上那样子，就说在这里真好，让我们为你们搭三座棚子，神出来纠正他，啊，人家小使女问他说你跟他是一伙的，他马上就说不是。啊，你想都不想就说不是。所以这个人很多的问题，主教他撒网，他说夫子我们打了一夜都没得到，我们是 professional 的渔夫，你是夫子，你这方面就让我吧，这是我的专业。他马上就说我已经打了一夜都没打着，主说下网。而且主路加福音第五章 King James 告诉我们，主教他下复数的网，多下几个网。他说既然你这么说我就下网吧，就下了一个网。这就是为什么他后来说，主啊我是个罪人，你离开我。因为他知道他是这个人太多问题，对神没有信心，太多自己的意见。他跟门徒们争伟大，因为他认为他是老大，他是最早蒙召的，对不对？所以你要去读的话，他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地方啊，他这个在海上一看到主，众人都害怕，他说主啊如果是你，你就让我走过去，你就给自己找麻烦，对不对？哎，主说好啊你来啊，就他这个硬着头皮下去了，然后在众人面前丢脸，主啊救我，就是像一个那么高大那么壮的一个渔夫在海上大声喊了，我妈呀救我，对不对？他只是喊主，那所有的丑相都丢在他其他门徒的面前。那这个人是一个非常直接反应的一个人，身上粗犷而且自我，喜欢争大，喜欢保护自己，主说为你们洗脚，他说不可以不可以，主说如果不洗你就跟我无份了，他说主我从头到底都要洗，他就是有很多这种个性哈。常常犯错，但是感谢主的是没有一个错让主丢掉他，没有一个错让主放弃他，每一次他被显明，每一次他被纠正，就带来了改变，就带来了成长。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路加福音，对不对？那里主对他说，路加福音二十二章我放来不及放在经文上了，他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想甩你们像甩麦子一样，但是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去兼顾你的弟兄。我每次读到这一段，我心里面就有一个说不出来说不出来的感恩。真正跌倒，真正认识自己软弱的，读到这段话都很感动。因为主不是在彼得否认他以后才说这句话，主早就先说这句话。That's a big difference. 这的确是不同。如果说是我犯了罪以后主这么说，那我会觉得说主是无可奈何，只好帮我收烂摊子。但是在我犯罪之前主就先说了，表示他完全照着我的本相接纳了我，爱了我。他早知道我几斤几两，他早知道我于洪杰是什么样子的人。所以在他彼得否认的以前，主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甩你们像甩麦子一样啊！虽然这不是我的重点，但是我很快的提，在这么短短的话里面提到了三个关系，一个跟撒旦的关系，撒旦一直要甩我们。你不要以为只有使徒要被甩哈， 你不要以为只有在教会当牧者要被甩，所有的人他都要甩，不管你是谁他都要甩你。第二个，在这里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主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我们最想听到的就是主为我们怎么样怎么样，叫我可以放心。但是这里说主叫你不要失了信心，比叫我们放心更可贵，你不觉得吗？放心只是我这个人需要被保护，我放心其他不管了。主说叫我不要失了信心，用你自己的信心站起来。所以你回头以后要去兼顾你的弟兄。所以第三个讲到我们跟弟兄的关系，所有的经历都不只是为着我们自己，包括连我失败的经历我都要用来让我的同伴不要重蹈覆辙。不是说要鼓励大家失败，而是我们所有的经历都是在身体里面，一个肢体受苦整个身体一起受苦，一个肢体犯罪整个身体 被惩罚，对不对？我们上个礼拜刚读了雅干，当灭之物的存留让整个神百姓整个军队受了牵累，你为什么要来 trouble 我们？这个约书亚对他说的，你为什么要来 要连累我们？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的主在彼得的身上从来没有停止他的改变。那么我们现在今天要来看我们现在来念这一段，我刚刚就是我在讲义上写的，默想彼得的一生只会令人对神的智慧和大爱充满感动与感赞。一位加利利平凡生性粗犷与自我的渔夫，竟然宇宙的主宰三位一体的真神都在他身上有工作，使得这么一位平凡的人生命却不住的，特别注意到不住的经历蜕变，变得再也不平凡，竟然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成为羔羊的同伴，也成为圣灵大能运行的管道。你发现三而一的神都在他身上，这个人在神的手中成为了一个贵重的器皿，他这一辈子陪着羔羊，羔羊的同伴，主的门徒，而且他也成为圣灵大能运行的管道。我们今天可以从整个使徒行传里面看见有这么多的地方彼得让圣灵通过他带来神迹，带来奇事，带来改变，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事情。所以在这里我们先看到因着跟随耶稣，彼得由平凡变为不平凡。请大家特别注意哈，我今天的纲要这三段特别都从因着来开始，因着跟随耶稣，因着圣灵充满，因着顺服神，他跟三个一神之间的关系，或是说三个一的神怎么样子工作在这个平凡的彼得身上。他因着跟随耶稣，他由平凡变得不平凡，这个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有记载了哈，大家很熟。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这是主对彼得的呼召，得鱼吃了就没了，对不对？得鱼顶多赚点钱，养生就是了。得人不得了的事情，得人是为神得人，而且被得着的人他就得着了永生，得着的人他得到了永恒的价值，这两个哪里能比啊？这两个哪里能比？昨天福音组同工也帮我们统计出来了，在我们从疫情到现在包括我们在渔夫之家线上的福音，包括在小组的福音、教会的福音我们有152个人决志152个人决志，其中有63个人已经受洗归入主了我们这应该感谢神，对不对？这应该感谢神。你要不要想想看哈，如果这152个人不是我现在报告给弟兄姊妹说有152个人决志，然后少数人鼓个掌而是你想说加州的山火里面我们弟兄姊妹跑去 救出152个人，或是有人掉到海里面快淹死了， 结果我们请全力的救回来152个人。请问报纸上会不会头版消息报告说有152个人被我们救回来？你觉得会被报？新闻也会报，报纸也会报，什么都会报。因为正好只有我们在那里，我们正在海滩度假，结果发现有人掉海了，我们全教会救回来152个。你说报纸会不会报？这个不过是肉身的生命，而我们传福音是救人免了第二次的死。肉身的死是第一次的死，圣经上讲到第二次的死是叫做永远的死，是要死不能死的啊，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一直叫人昼夜受苦。你觉得那个可怕吗？比第一次的死不知道可怕多少倍。掉在第二次火湖里面的那些人就巴不得我真的死掉了，再也不要痛苦，但是求死不得，求死不得。所以今天我们可以传福音，今天我们可以在这里得人，神应许我们可以得人如得鱼。虽然彼得恩赐大，神特别给他的使命，他一五行诀讲一篇到3000个人得救啊，叫美门的人好了以后，他就勇敢的讲到又5000个人得救。他是一个撒网的人，我们每一个人也可以成为得人的渔夫，就算哪怕一个、两个、三个，你得到一个灵魂不死，那个喜乐要来经历啊。所以以前这个黎陀生弟兄17、18岁得救以后，他信主了一年以后，这个何寿恩教士有一次问他，你信主这一年里面，他问了他3个问题，我只讲其中一个，有几个人因为你得救？他讲不出来，他信主一年都还没有带人得救，哇，他里面那次被责备哈。后来他读的中学里面，全校没有一个人不被他传福音，而且90%的，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90%的人都得救。一个10几岁不到20岁的孩子，我认识另外一个老弟兄，刚得救，他不知道怎么传福音。他第二天碰到他的好朋友，他说某某人，我有话想跟你说。他说什么事？他讲不出来。他说我们到2楼，啊，就上到2楼。他说什么事啊？他说，我不知道怎么讲，上3楼，上到了顶楼没处上了，他就结结巴巴地告诉他说，我信耶稣了，我也很希望你信耶稣，耶稣爱你。他的真诚，他那样子迫切地跟他朋友讲，他朋友大受感动，就接受耶稣。弟兄姊妹，不要说你刚得救，圣经不熟，你不会，没接受培训。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爱，你看见灵魂，你就会想要去传福音。今天彼得在这里，神说你要得人如得鱼，他撇下网，丢下船，别的父亲跟随耶稣，因为他看见这件事情太重要，而且他更被耶稣的爱，这位美丽的仁慈，所以他说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啊，光一句说起来跟从我，我相信彼得起不来的，就是因为耶稣自己，这位伟大的耶稣，美丽的耶稣，说不出来荣耀的耶稣，用他的荣耀和美德招了他，他放下一切起来跟随主。我并没有说每一个人都要丢下职业，但是要看见救人灵魂多么重要。神的儿子就是为了这个从天上来到地上，神的儿子就是为了救你，为了救我，上了十字架，受尽羞辱，受尽痛苦。弟兄姊妹，今天这个负担，这个使命在你我的身上，这是第一件事情，他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第二个，在这里我们讲到他成为牧养主群羊的好牧人。约翰福音21章，在他3次否认主以后，主3次的恢复了他，坚定了他对主的爱。耶稣对他说，你要喂养我的羊。耶稣第2次又对他说，你要牧养我的羊。第3次耶稣说，你要喂养我的羊啊，不管是 feed my lamb 啊，就是去喂养小羊啊，或是 tent 或是 shepherd 啊，牧养我的羊群，这两件事情都是各地非常需要的。今天特别在 pandemic 里面啊，各地都充满了需要耶稣的呼声。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像余立功老牧师在的时候，他跟我们讲的培训的，每一个人都是小牧人，对不对啊？要在主里面成为小牧人，在我们旁边一定有比我们年幼的基督徒，在我们旁边一定有自己的儿女比我们年轻的人，是我们可以去用主的爱，用主的话，用主的生命来喂养他们。 所以这是主让彼得第二件事情啊，说你要牧养我的羊，这是耶稣复活以后给彼得一个更具体更清楚三次提醒他，你爱我吗？爱，爱的话好好牧养我的羊，好好喂养我的小羊啊。所以带查经的弟兄姊妹啊，在教会服事的弟兄姊妹，都不要轻看你每一次服事的机会，你千万不要带查经只是去读读我预查的资料，或是去 Google 摄取一下，东抓一点西抓一点来丢到汤里面就给弟兄姊妹喝，你一定要用自己的生命去做出一顿属灵的粮食。每一次聚会，你们也许一个月才轮到一次，要下功夫，要祷告。我多少信息讲过多少遍，我每一次重讲，以前我到花不知道多少小时重新祷告，重新跪在主的面前，重新让主对我说话，我才能在这里对你们说。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都认真哈，因为这个神圣太使命了啊，不是这个使命太神圣了，所以是啊，这个太急了，我因为发现时间不够。那个以西结书里面啊，34章讲到那些先知、那些牧者、那些领袖不喂养他的群羊，神在那里愤怒说审判一定要临到他们，但是接着神说，那我就亲自做我羊群的牧人。他说失丧的我一定寻找回来，被赶逐的我要领回来，受伤的一定缠裹他，有病的我要医治他，因为我要亲自做他们的牧人。而当耶稣来的时候，耶稣说我就是羊的门，凡从我进的必得救啊，这个我来出入得草吃，而且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他说因为好牧人为羊舍命啊，耶稣也让我们看见一个好牧人是什么。他讲了三个得啊，得救，得草吃，得生命，而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这是耶稣，我们因着耶稣接触了这个好牧人，我们得救了。我们因着在耶稣面前，只要跟耶稣接触，一定得草吃啊，一定有享受，一定有满足，生命一定有供应。而第三个，他说我来了，盗贼来是要偷窃、杀害和毁坏，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啊！这是耶稣给我们立的牧人。那第三个，我讲到他是一个生命不住被神改变的人啊，这就是我刚才引用他的彼得后书的经文啊。让我既然脱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我说，彼得这句话不光是神给他的感动写出来的，也是他自己一生的经历。他知道在他里面有太多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我想我们自己应该认识自己吧，活到这把年纪的，你们坐在这里的没有一个是小朋友，都是有一定年纪的了。如果到现在这个年纪还不肯认识，还不认识或是不肯承认自己的败坏，那还有很多苦头要吃哈，啊，还有很多冤枉路要走。越早认识自己的无能、败坏、有限，而越早转向这位无限的主、爱我们的主、圣洁的主，我们的人生一定会不一样的。基督徒的路走不好，教会不复兴，常常就是因为不够认识自己，也不是真认识神，就是集中在这两个问题上。我们真认识自己，我们真认识神，都会让我们不一样的，真的啊。所以在这里，彼得也就是可以用我们教会常说的哈，他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或是说是耶稣美丽生命的见证人，这是彼得。你就看见彼得这个人从开始到他殉道整个人生的过程，他一直在被神改变。彼得不一样了，使徒行传开始他就不一样了，对不对？ 你发现最明显的改变就是，原来连一个小使女说他是耶稣的门徒他就否认，甚至发咒起誓说我不认识这个人，这是很可怕的一个否定哈，这也是让人很惊讶的一个表现。不过在一个小使女面前，可是你看到《使徒行传》里面，他被下到监狱里面，他被官长逼迫，他被这么多的威胁恐吓，他这个人根本不在乎，变得一个这么刚强勇敢的人，五旬节站起来传神的道，见证基督，他完全不一样。他从前我刚才讲的撒网，耶稣叫他多撒几个网，他很勉强勉为其难的撒了一个网， 因为他觉得不可能，我们整夜打都打不到，对不对？提比利亚海边又发生同样的事情，耶稣叫他们下网，他们说我们整夜都打不到。弟兄姊妹，这是讲到我们对神称他为神，但是却没有把他当神真正来相信、来认识、来经历他。所以等到后来，你发现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他到处行神迹，怎么可能？从前连下网都不敢下，在小使女面前都要否认主的，现在能够对死掉的人说你起来，对瘸腿的人说你起来，弟兄姊妹，我们敢不敢说这个话？如果他不起来怎么办？你说我奉你的名叫你起来，如果他不起来，太没信心了。这是很多牧师现在做的。30年前 ，O'Connor 大概在圣殿主那里，就是一个韩国女牧师，帮他们教会的一个人说在赶鬼，赶鬼，那个人还是不改变，他就拿棍子打他，打他胸前，不知道打成什么样子，后来死掉了。在这湾区报纸报得很大。我今天想 Google search， 那是30多年前的故事，可能还没有，我不晓得裴明记不记得啊？那个这个晚间新闻都报的，活活把人家打死了。是你的能力不需要你这样子做的，对不对？彼得说你起来，人家就起来了。这还不是耶稣，这是彼得，这是那个充满小信的人，快要沉到水底下的，不肯多下网的，否认耶稣的这个彼得，后来被主改变成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羡慕改变吗？不要光羡慕他的能力，不要羡慕他的能力而已，要羡慕他怎么样子神可以用他，要羡慕他怎么样子经历了神不住的改变，不住的改变，让他越来越合神所用，越来越能够成为圣灵用来行神迹的器皿。所以第二个点说，因着圣灵充满，彼得变得刚强成熟，处处彰显主的全能。他不光在五旬节站起来，圣经上讲到很多，医好每门口生来瘸腿的乞丐，他不怕威胁拘禁，刚强的为主做见证。他勇敢地对付亚拿尼亚夫妇欺哄圣灵的罪，他让许多人得到医治赶鬼，甚至别人都盼望彼得的影子走过去，他们的病就得医治。你就晓得这个人身上带着圣灵的权柄和能力，他完全不一样。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读的第9章跟12章这里讲到的两个神迹，因为礼拜五都正好在读，我就不多说了哈，我就把它念过去了。使徒行传第9章32节到34节，彼得周游四方的时候，不要以为他在 take a vacation 哈，他是在各地周游四方，是在传福音兼顾各地的圣徒。彼得周游四方的时候，遇见以尼亚得了瘫痪，在褥子上躺卧8年。彼得对他说，以尼亚，耶稣基督医好的你，起来收拾你的褥子。彼得没有说以尼亚起来收你的褥子，然后看他收不收，没有力量收 就不讲下一句了。彼得是反过来的，他说以尼亚，耶稣医好的你，起来收你的褥子。这叫信心，而这个信心天然人没有的，天然人出来的也不会有事情发生的，从神来的，神自己印证的。他就立刻起来，凡住吕大和沙伦的人都看见了他，就归服主。第二个，第9章36节到42节，在约帕有一个女徒叫多加，当时她患病而死，彼得那个细节我不讲了，彼得去看到她，跪下来祷告，对着死人说，大比大，大比大是希伯来文，多加是希腊文，大比大起来，她就睁开眼睛见了彼得，便坐起来，彼得伸手扶她起来，把多加活活的交给他们，这事传遍了约帕，许多人信了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所有神迹的结果是为了神的荣耀，是为了叫人信服归向神。有很多人说，神为什么不行神迹？为什么我生病了他没有医治？为什么我祷告了他没有得答应？当然祷告没有得答应的经历跟原因可能都很多， 这个有一次很多年以前，我在参加 Cupertino 小组的时候，那时我们不晓得交通到哪一段经文，我说我每次祷告没有得答应的时候，都会怎么样怎么样？就有一个姊妹就说：“余弟兄，你也有祷告不得答应的经历啊？”我说：“多的呢。”她说：“真的啊，满脸惊喜啊。”我说：“如果不绊倒你的话，我还要告诉你，我祷告没得答应的经历比祷告得答应的经历多多了。”她说：“哈，哇，他们都那天非常喜乐，就为了我承认我自己不行。太多时候祷告没得答应。”但是不怕，因为我们祷告很多时候是我们出问题，或者很多的时候我们想改变神，但是神想改变我们。很多的时候神要听，神也听了，只是时候还没到啊。那有很多时候神就故意不听啊。那么因为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特别的工作，有一个特别的祝福要给我们。我们讲不完，也不需要替神分析，替神解释。那我们要做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凭着信心，简单的相信，向主求。那么，很多时候主会说话的，我记得我大学跟于师母传福音的时候，他那时候虽然是天主教徒，但是他们自己说跟神的关系就是高高在上啊，这个很崇拜他，但是个人没有关系哈，平常也不太读经，也不太去教会，除了圣诞节去望弥撒以外，那时候我们团契的几个基督徒，我们就常常跟他接触，跟他传福音。他那时候就跟我们有一个挑战，他说：“你们基督徒做见证，都是事后回头说感谢主的恩典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说你们去美化你们的经历，你们去自圆其说，去解释所谓你们的见证，哇，这个东西真的很毒哈，因为你真的听到的见证都是这样嘛，很多都是这样。但是弟兄姊妹，等到自己信主走了这么多年以后，我发现其实我们可以有很多的经历是在信心里面就已经得着的。事情就算还没发生，就算环境完全背道而驰，我们却知道神说了，神就做，神怎么应许，事情怎么成就。你说我们买会所不就是这个例子吗？神说你们立刻上去，你们足能得胜。我们哪里足能得胜？周围这么多的公司，市政府律师咋几次打电话来说，你买都不要买，想都不要想，买方买去了，所有的事情发生完全跟神的应许是相反。我们可以举很多例子哈，包括我们办 PR， 包括病得医治，包括弟兄姊妹中间很多很多的见证。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说刚才于师母说的那句话是错的，我们的确很多时候当时不明白，回头一看，他真是以恩典为我们连睡的冠冕，我们的路径滴下脂油。我们当时不明白，我们后来明白，对不对？像诗篇105篇，我们那天办公室小组读经的时候，我特别分享了这一节圣经。他前面讲到这个神事先打发了一个人到埃及去，约瑟，对不对？然后下同一节经文的下半句，他说约瑟被他的兄弟卖到埃及。前面是从神的角度看这件事，他是被打发去的；后面是从人的经历、人的角度来看这件事，他是被哥哥出卖，被卖到埃及去。一节经文，同一个遭遇，两个不同的角度，一个是神的角度，属天的角度；一个是人的经历，人自己的角度来看。所以当他回头一看的时候，真是看见神奇妙的作为，对不对？的确是神打发他来的。人的意思是坏的，神的意思是好的，这是我们后来明白的。但是我希望我们更多的弟兄姊妹，我们是能够在主的面前因为跟主同行因着活在神的旨意中，我们里面非常清楚知道主在做什么。所以彼得能够在这里奉主的名叫他起来，他就起来。那我也巴不得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有很多是因为神这么说，我就这么信，然后我也等候，我也相信事情要这么成神是可以经历的神。所以彼得第二个，他充满了圣灵，他变得刚强，跟从前不一样，他变得成熟，不再随便说话，但是他说话就带着力量他说话就叫人觉得扎心，对不对？这哪里是从前的彼得？他怎么可能讲话会叫3000个人一下子得救，觉得扎心我说我们哪里一个人做得到这件事？ 常常讲完道是我们传道人扎心，因为看大家都不想听，听得打瞌睡，没有兴趣。彼得讲到3000、5000是你的能力在他的身上。好，那么 接下来最后一个故事是12章，希律要把他提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两条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忽然主的使者来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束上带子，穿上鞋，披上外衣，跟着我来。”你觉得这几句话像不像一个爸爸妈妈把一个正在睡觉的小家伙叫起来？啊，有没有？大家有没有这样经验？赶快起来，穿上衣服，穿上鞋，穿上外套，跟着我走。啊，这就是彼得就讲到彼得睡得熟得不得了，睡得像个小孩子一样。但是你要知道，是不久之前他的重要同工雅各刚刚被杀。主耶稣常常带着三个门徒到山上，到克西马尼，在这个雅鲁女儿这个使人复活的经历，只带这三个人，就是雅各、彼得和约翰。他这么重要的同工，这么宝贵的同工刚被杀，而且希律实随之位，发现一杀以后犹太人这么高兴，他准备再杀彼得。就在提出来办案的前一天，彼得睡在兵丁中间，希律派了16个兵看守一个人，4个人一个班次，左右手跟两边的兵丁锁在一起的，他睡在他们中间，连天使显现的荣光他都看不到，还要把他拍醒，还要把他叫起来，还要把他带出来，他还以为还在做梦。弟兄姊妹，你就发现彼得连睡觉都长进了，对不对？他从前圣经上记载他3次睡觉，2次都是不该睡他睡了，1次是在变化山上，1次在克西马尼。他不该睡，在那么荣耀的局面里面他睡了。在克西马尼，主一再说请你们跟我警醒片刻，他照样睡。现在是他不应该睡，或是应该睡不着的，结果他睡得像个小 baby 一样，需要天使把他挖起来。这是一个多么深的恩喜。我连开那个大刀之前那个晚上，真的原来想说不可能睡觉的，那么可怕的一个手术在前面，但是你发现彼得这么安息。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三个，他因着顺服神，彼得可以突破自我和遗文旧样的束缚。他保罗是传统遗文旧样捆绑很厉害的一个人，但是神扭转了他。彼得跟随耶稣的3年半，他认识的恩典，认识在基督里的不一样，但是在他身上一些传统的东西还是掉不了。大家不要误会，以为传统不好，传统有太多东西是好的，是不能丢的，而是说如果你只是掉在外面来持守遗文旧样，它就失去了它的意义和价值，大家不要误会哈。所以彼得在这里他有一个非常传统的观念，一个自我的操练，还有遗文旧样的束缚，让他拦阻了圣灵更深的工作。人的成见常常或人的主观其实不知不觉都有的，也很容易限制我们。以前听说这个马克吐温有一次到外面去演说，他住到旅馆里面睡觉的时候关着灯睡觉结果就突然觉得空气不新鲜闷这个不舒服，所以他半夜起来，因为怕把自己搞醒，所以他就没开灯他就抓起了一个椅子，就把窗户啪一打，啪，窗户破了，他就深呼吸一口，好舒服就回去睡了。早晨起床发现他把梳妆台的镜子打破了他不是打破玻璃，他打破梳妆台的镜子，但是他以为他打破玻璃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人很多的时候 很不小心，我们 很主观的 judgment 有一个人下地铁站，突然有人在他后面撞了一下，他一摸皮夹子不在，冲上去就去追那个人那个追他想碰到扒手了结果那个人进了地铁门关了以后，他把他衣服袖子拉下来，那个车子开走了，这个小偷跑了这真的让你很沮丧的。没想到回到家，他的皮夹子放在梳妆台上。 他就是因为人家撞了一下他屁股，然后一摸皮夹子不在，就认为贼啊。那你就晓得我们这个人有很容易就有主观，就有一些的 judgment， 其实是错的。那么彼得这个根深蒂固的东西，他说他从来不吃。主对他说，这天上这个些东西降下来说，彼得起来宰着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是万万不可的。你不觉得这是很矛盾的一件事吗？一面叫主，一面说万万不可。所以在我们的里面，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是这个样子啊。我们称主主主主，但是碰到很多事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的说不可以。就跟主呼召我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说 no， 主不可以 ，no no， 啊 ，no no， 这是主呼召我两次。主呼召我，我的回应都说 ：“Oh no， 不是现在，不可以。”啊，这是我们的本性，一面叫主，一面说 “No”， 一面在这里敬拜万王之王 Majesty。可是我的生活的决定是必须我做决定。我有这么多的事要做，我有这么多的计划要做，我有我的看法，我有我的需要，我有我的问题。所以我们这个人在很多的事情上这样，在神家也是这样。所以彼得这个人，我在说他们的经历都不是为了他个人，他这个东西被神一打掉一突破，他到哥尼流家去传的福音，你发现他回到耶路撒冷去跟这些人解释的时候，就有这么多人跟他争辩，对不对？因为整个犹太教的背景是传统的，是不可以跟外邦人来往的，外邦人脏，外邦人不洁净，外邦人像狗一样，你怎么可以跟他们来往？这种骄傲，这种错误的观念在犹太人中间是根深蒂固的。但是主要让福音，让救恩，神爱世人的福音可以传得出去，这些东西一定得打破。所以我不晓得今天在你我的观念里面有什么东西啊，不管是个人的经历，对圣经的真理，或是我们对圣灵里该有的经历，你有什么限制，什么传统的束缚，什么东西自我的束缚，让我在神的面前没有办法突破，没有办法有 breakthrough， 我都希望主在这里是圣灵做的，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脱离我们很多的束缚。所以彼得在这里跟这个耶路撒冷这些人争辩的时候，他就告诉他们，他说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我们一样，他说我是谁能拦阻神呢？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给神。你不觉得这是突破？不光是他个人，耶路撒冷这些失守律法的人安静下来，然后把荣耀归给神。需不需要突破？我们需不需要突破？你自己属灵光景需不需要突破？需不需要成长？改变带来医治，改变带来成长，改变带来突破，改变带来祝福。不光我自己的改变，让我有这样子的经历和遭遇。当我这样子被改变的时候，神的家甚至神的国也要因着我们的改变而改变。早期的教会这个排斥黑人，不准黑人进教会，其实都是要被打掉的，对不对？有太多的东西我们需要打掉，都是传统传统传统啊，人的自我，人的这个成见，然后人的遗文旧样啊。我们有人说我们教会唱诗，说余弟兄也会举手赞美神，这是温和的灵恩派啊！我说这是你们定义灵恩派吗？我为什么唱诗不能举手呢？大卫的唱诗跳击掌跳舞都可以赞美神，我已经很含蓄了，你还说我是灵恩派？就是没有，我们太多的东西把自己绑住，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向主降服，突破自己很多的东西。我说有一次我在客厅里面读经读到，或者在我书房读经读到一半，我非常喜乐啊，感动的就放下圣经跪下来祷告，在祷告的时候就突然跟主举手赞美他，就一想窗帘是开的，晚上外面有那么多人散步，夏天 人家以为我在家里面怎么会被跪在那里这样子呢？啊，这个多丢脸了！我就一个箭步起来，把百叶窗放下来锁起来，啊，然后再跪下来，再举手，膏油断了，喜乐掉了，平安没了。主说：“你为什么那么自觉？你那为什么那么在乎自己？你为什么那么在乎别人对你的看法，而不在乎你在我面前跟我的关系？”主说：“起来，把它打开了。”当我起来把窗帘拉起来跪下来重新举手的时候，圣灵，那是我这个非常清楚的圣灵浇灌经历中的一个。那天圣灵大大的浇灌我，你们喜乐的不得了，这么小事顺服神都可以有这样子的经历，放下成见，放下坚持，放下自己的东西，降服神，你发现神的祝福，神的工作在我的身上，我们就不受限制。那天我跪在那里，我的眼泪哗一直流，我跟你讲，外面的人看到更惨，对不对？误会更大，想说于师母怎么可以把丈夫训练成这么好。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这个人，彼得这个人有很多地方太不像基督徒，太需要被责备，太得罪人，但是主就一辈子改变这个人，改变到他不仅仅自己被改变，他的改变给神家带来极大的祝福，给神国带来极大的影响。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盼望有的。我也希望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人每一次来聚会怎么来怎么回去，我们每一天都应该长进，许多的事情重复做都要带着新鲜的爱，新鲜的灵，成长的心智来做。每一天读经也是这样，每一次聚会，每一次带茶经都应该是这样。你哪一次带茶经带的最好 ？My next one， 对不对？我常讲这个例子。哪一次带师带的最好？大军 ，My next one， 对不对？我们每一次都要成长，每一次都要渴慕，让主来改变我们，不住的改变，不住的改变。而当你伤害别人，你的改变才能给对方带来真正的安慰和医治。教会也是这样。我们一起来唱《荣上加荣》。站起来唱好吧。我们带着真正的祷告来唱哈。他说：“主荣上加荣，正在改变我们，是一个进行式，好不好？就在这个现在，说主啊，改变我。”你怎么样改变了一个几乎不可能改变的保罗？你改变了一个这么多问题的彼得。主，我求你今天也一样来改变我，让我的改变讨你喜悦，让我的改变，对不起，能够给神国带来祝福。我们也来唱。
Thank you.
在改变我们，主现在正在改变我们，要把我们改变的像耶稣，要把我们改变的能流入神的大爱。 Amen。 我们有些简短的祷告。
圣灵，你不断在做改变的工作。
阿门。
还真是我还有好多的地方需要被你改变，主啊，求主荣上加荣的来改变我们。
阿门。
然后让我们能够更合乎你使用。
阿门。是的，主，我们感谢你。是的，你不只救我们，
阿门，
是救我们到底，因为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
阿门。
是爱的缘故，你每一都在工作，主啊，你在改变我们，主啊，求圣灵帮助我们能够顺服在你的手中。
阿门。
主啊，使我们真的荣上加荣，被你改变。
阿门。
好，显出你的形象，谢谢主。阿门。
阿门。
需要你的带领，主要也是求你把那最好的恩典给我，让属地的生命变成属天，让你的生命来替换。
主啊，我们祷告你开我们的眼睛，主啊，看到荣耀的主，荣上加荣的在制作我们，在改变我们。主啊，我们更祷告你来柔软我们的心，主啊，除去里面的污秽，除去里面的成见，主啊，让我们甘心乐意的来顺从，来接受你的改变。主，我们谢谢你。
阿门。
主啊，求你在我们一切的行为上指示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做的一切在你眼中看为是好的，蒙你喜悦，蒙你悦纳，感谢赞美你。
阿门。
亲爱的主耶稣，感谢赞美你，求你不断改变我自己，让我里面不好的东西都变成好的东西，蒙你祝福。
感谢主，阿门。主，你是用那美德和荣耀来照我们。
阿门。
主啊，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这样恩召是有何等大的一个
恩。阿门。
说不出来的大喜乐。
阿门。
凭着这样的改变来抓，我们渴慕你的良善，我们渴慕你的圣灵。
阿门。
每一天来经历你新的工作，感谢主。
阿门。 自己来吸引我们，用你的荣耀和你的美德来招我们。主啊，今天早晨你就再次在这里向我们显现，让我们看见耶稣，我们都羡慕跟随耶稣，我们都羡慕让耶稣来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持守也接受这既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让我们能够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让我们越来越像耶稣，越来越与神性情有份。主啊，祝福你的教会，祝福各地的教会，当这个世界在各样的动荡，各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风浪中，主啊，让你的家中仍旧有光，让你的家中仍旧充满着生命和平安，让你的家中充满着荣耀的见证。主啊，祝福你的教会，让所有的改变都给我们带来的医治，带来了真实的成长与突破。要主，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